宋军元帅曹彬带90,000人马来抓萧太后。他的兵马来到琉璃河岸边，突然发现萧太后就在对面。不但萧太后在那，萧太后的儿子也在那，在一顶直霸黄罗伞盖下，正是辽圣宗耶律隆绪。呵，耶律隆绪少年天子，英俊潇洒，头戴冕旒通天冠，外加金波衫，身穿赭黄袍，腰横玉带，足蹬朝靴。在他身旁站了一员大将，40岁上下，银盔银甲，光辉耀眼，肋下佩戴宝剑，杀气腾腾，威风凛凛。是谁呀？正是辽国权威盖世、武艺超群的南院枢密使、总知宿卫士楚王韩德让。只见萧太后和小皇上面前摆满了美味佳肴、金樽银盏，两旁边是宫廷乐队。别看是在外出征啊，阵容庞大，男女乐师正在弹奏。敬什么乐器啊？反正没有架子鼓和萨克斯，别的应有尽有：玉磬、芳香、长笛、短笛、胡琴、琵琶、吹叶、芦笙。呵，有好几十人呢，嘚哒嘚哒正在演奏，声音悠扬，委婉动听。有8个宫女儿穿着袒胸露背、薄如蝉翼的宫装正在跳舞，这服装真叫薄露透肥。怎么不瘦呢？哎，瘦了不好看不美，总得肥点儿，被风一吹飘起来，好像仙女儿林凡一样。曹彬带众将看着，当兵的呼啦也过来也瞧着，全瞧直眼了。这些当兵的总在军中打仗，不是杀就是砍，好几个月连个女人都看不见。眼前这8个美人，面似桃花炸开，又如梨花初放，抬胳膊踢腿儿，呵，小腰像笔杆儿，腰柔像没骨头，玉体冰肌，嘿，太美了。哎，那个冲我笑呢，哪儿冲我笑呢？一个抻长脖子瞪大眼睛，不敢眨巴眼睛，怕少看一眼后悔一辈子。这伙人望着望着都忘记这边是打仗了，还以为看仙女林凡呢。甭说当兵的，大将刘知信眯缝眼睛咧着大嘴，哎，妈的，萧太后会享受啊，出来打仗还这么排场，咱要弄2个回去也给咱唱唱跳跳多美呀。郭守文一捅他，哎，你怎么那么没出息，打仗了？哎，我知道打仗啊，我在想怎么能抓住萧燕燕压回去，叫他每天给我们打洗脸水。去，别胡说八道。曹彬看罢多时，心里琢磨，萧燕燕干嘛呢？我这90,000大兵压境，他近在咫尺，他不害怕？没明白，他悄悄地退过来，下了马，一摆手将几员将官连副元帅叫到身旁，连没上任的幽州刺史刘伯勋也过来。哎，你们大家说萧绰这是干什么？郭守文说，哼，我看他是装模作样，故弄玄虚，以此想阻止我大军北进。哦，你是说萧太后在玩空城计？刘知信说，嘿，管他什么空城计美女计的，我带人杀过去，把萧绰和他儿子抓来，到我们这看看谁死老婆，把萧燕燕给他，连儿子都有了，多合适。曹彬不脸一沉，这什么时候你还胡说八道？嗨，什么叫胡说呀？别前怕狼后怕虎的，过去抓人，只要抓住萧太后，那吹笛的、唱曲的、打鼓的、举旗的，全是喂狗的货。郭守文说，你能不能不添乱？崔副元帅眯缝眼睛看了半天，哎呀，我看萧太后面对90,000大兵要没把握，怎么敢用自己的儿子冒险？他可以天不怕地不怕，他儿子舍不得，要知道母狼还护崽儿呢，寡妇守儿子比他命还值钱，我看是故意以此引我军上钩。贺令图也说， 萧太后一向诡计多端呐、啊。郭守文说：“哼，据我知道，契丹的援兵尚且未到，刘令河北岸萧叔身旁只有几千人，他无兵可调，哪有伏兵？我们不能被他假象欺骗。”曹彬说：“我试他一下。”他二次上马，提战马倒在岸边，用马鞭往北边一指：“嗨，萧太后，我有话要跟你说，本帅问你。”呵，对面跳舞的不跳了，唱曲的也不唱了。小皇上吓得心呢、啊、都提到嗓子眼了，嗓子眼太小，要是大点啊，非蹦出不可。他一看对面黑压压的宋兵，像蚂蚁似的，又如蝗虫啊，只隔一里来地儿，只要鞭梢一指，大兵过河，我们全得落入魔掌。想到这儿，他看看母亲，哪知萧太后神情自若，旁若无人。小皇上立刻稳住心神：“我母后教诲，遇事不慌，喜怒不形于色，有我娘保护我呢，还有韩将军，怕什么？”想这儿，他抬头看看韩德让，韩德让正低头看他，在目光里有慈父的爱，有大臣对君王的忠。当时他立刻忘记这是杀人战场，真好像随母亲和韩德让郊游听曲儿呢。这阵儿，萧燕燕站起来走到河边，啊，说话的是曹元帅。实敬实敬，你何必隔河呼叫？来来，请过来畅饮三杯。哼，萧绰，我不是当年的司马懿，这套空城计把戏故伎重演，骗了别人，吓不住我。哎呀呀，曹元帅一眼就看透，佩服一极。其实我本无城，谈不上空城计，这平川旷野，只要曹元帅派一百人过来，我们就难免做阶下囚，机不可失，请过来吧。这萧太后越让过去，曹彬越不敢。刘知信急了：“元帅，让我带人马过去，生擒萧绰和那小皇上，就是中了埋伏，总死无怨。”这史圭呀、啊，病也好了。哎，末将愿往。崔延基说：“曹元帅不可轻举妄动啊。”曹彬问郭守文：“将军，你看呢？”元帅，不如喝出一千多人过河冲一下，立刻就明白。碰巧了，就去把萧绰母子抓住。有理。刘知信，末将在呀。本帅给你一千人过河，要生擒萧绰。如果抓住，就是盖世奇功。臣遵令。刘知信高兴啊，急忙点队开始过河。副元帅崔延进埋怨：“曹元帅，你不能轻易断送一千人性命，万岁不会饶你的。”哼，曹彬没理他。就这样，刘知信一千人扑腾扑腾已经下河了。突然北岸啊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号角声、驼皮鼓声、战马的马蹄声啊，声震田野。怎么回事？刘知信也一愣：“停，等等，看看。”他们抬头往远处观瞧，就这阵由远而近来了几杆大旗，前边是飞龙旗，飞龙旗下有一支队伍滚滚而来。这队伍霎时间来到萧太后的近前，为首员大将跳下坐骑，上前施礼参见太后。大帐皮宝军领兵一万，奉命兼程赶到，停止定夺。萧太后一乐：“知道了。”站在一旁列队候旨。是。这员大将往旁边一闪，就这阵又来一哨人马，金凤旗下引来一伙军卒，接着飞虎旗、飞豹旗、飞蟹旗，每个旗下都带一哨人，一共是十二宫一府十三队，三川六国九沟的 援兵到了。曹斌呢、啊、简直眼睛看花了，下河的刘知信这一千人也看呆了。李继轩自言自语说，哎呀，萧太后的援军一下子来了十几万，不好。就在这阵儿，后队蓝旗关到了，报，启禀曹元帅得知，大辽国耶律休哥带四万人马正悄悄向我靠拢，请令定夺。曹斌听这话，当时脑子像刘斗一样嗡的一下，难道萧太后要在琉璃河围歼我们？怪不得他在对岸，原来有十几万大军做后盾呢、啊、不好。崔彦进也说，元帅快撤退，等他们过来我们就跑不了了。曹斌也慌了，好，撤，快，全速回防涿州。是大队，哦，你看前进慢呢、啊、往后退可快，往回走的时候畅通无阻，没有追击的。这一路上大将郭守文是一言不发。曹兵看出来，郭将军好像你有心事。嗯，元帅呀、啊，我们被萧太后欺骗了。怎么见得？他那十几万援军来自辽国各地，互相之间相距有的几千里，怎么会这么巧都在同一时间一起到达琉璃河？是不是萧绰故弄玄虚设的空城计呀、啊？曹兵觉得有道理，但是人马已经撤回来了，已经赶出一多半，总不能掉头再回琉璃河吧？这阵啊，崔彦进不高兴了，郭将军，你敢保证辽国的援军都是假的？哎，我不担责任啊，我可没那么说。就在这阵儿，探马蓝旗官来报，万岁有旨意。曹斌接过来一看，宋二主下命叫他们不要贸然前进，打通粮道，保存实力。曹斌想，得了，我要回涿州吧。就这样兵撤涿州。到了涿州之后啊，李继轩、刘知信带兵打通粮道，为了保险，派郭守文拿下东南60里地的固安城。这个固安城啊，是萧太后进攻涿州的必经之地。那么这个城拿下来呢，等于给涿州多个屏障。哪知道郭守文拿下涿州没到两天，又回来报信，元帅啊，那天琉璃河边我们上当了。曹斌说，你怎么又想那件事呢？嗨，我到固安呢，没费劲儿就把城拿下了，抓住几个当兵的，一问才知道萧太后当时只有几千人呢，只有8000人。将军，你的意思再次出战北进？完喽，别说出战呢，我今天找元帅建议你要全军撤退。好、啊、向哪撤退啊？咱们退守瓦桥关、高阳关、义津关三关，成犄角之势在那驻守。你胡说，好端端的我们一仗都没打，为何要退败呀？元帅你不知道，据探马查明，契丹国的援兵于今天陆续到达，目前已够10万，我军在数量上已不占优势。现在我们粮道不通，趁着敌军未能合围退守三关，不然的话恐怕像上次那样失败更要惨重。曹斌不听，你胡说八道。哎呀，末将为全军着想，你说的不对，情况不像你说那么严重。李继轩去打通粮道，高琼带兵5万从海上登陆，萧太后一定派重兵守住上京临潢，不可能把兵都增援这边。你说辽国以来10万大兵啊，我不相信。元帅呀、啊、消息可靠啊，哎，就算来了10万人也不能都打我们涿州，因为西路杨业和耶律斜轸交战，耶律斜轸难以支持，必须分出一部分兵将 去增援协诊。得了，你呀，回固安吧。好吧，郭守文无奈带人回去了。郭守文刚走，李继轩回来了。曹兵问：粮道打通没有？粮食运来没有？嗨，别提了，我们在白沟河附近遇到了仇宁和普奴里拦截，站了两天两夜，连河都没过去。你呀，派兵增援吧。哎呀，好厉害！好，他马上派贺令图、刘知信去帮助李继轩打通粮道。这三员战将起兵没走出多远，被人追回来了。三位将军请止步，曹元帅叫你们回涿州，野力休哥正在攻城。三员将马不停蹄回师解围，赶到涿州一看，城外连辽兵的影子都没有，全撤了。三个人来见曹兵元帅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哎，这辽兵利用攻城钳制我们去打通粮道，哎，嫉妒莫过绝粮啊。元帅，我们怎么办？你们呢？你们，哎，看来不行了。还是郭守文说的对呀，我们守不住了。贺将军，我有一事相求啊。眼下情况危急，我想派你回京城面见圣上。是攻是退，是战是守，请万岁定夺。另外，你要陈明情况。万岁必须派援兵，要不然来不及了。为了保存实力，免遭失败，一是增兵，二是退守高阳关，再图进军。好吧，就这样，贺令图领命走了。你可快回来呀！你放心吧，慢不了。不提曹彬进退两难，心事重重，回头再说萧太后。萧太后在流利河旁设兵，制胜曹军，退了曹兵人马。今天精神大振，为什么呢？有六支援军已经到达，共计是4万多人。别看天黑了，应战里灯火通明，非常忙，还得让把这六支人马一一的接待安排住处。就在这阵儿，有人报又有一支人马赶到。嗯，韩德让都觉得奇怪，又是哪来的援军呢？一共是发出6支调令，怎么又来一伙呢？来人，将统兵将领带进来。时间不大，从外边进来虎将、末将、参见韩元帅。韩德让抬头一看，啊，是你？你怎么来了？来的是谁呀？平州辽兴军节度使，叫安臣霸。这安臣霸有大鹏翼之勇，有萧达凛之谋。哎呀，安臣霸呀，平州战事吃紧，听说高琼正在猛攻猛战，你怎么上这儿来了？难道你私离训地？不不，末将奉命而来，没有我的将令，何人招你至此？我这有金鱼符。金鱼符说着往上一递，韩德让一看，对呀，这怎么回事呢？就在这阵儿，萧太后从后帐走了出来。韩爱卿不必多疑，是哀家派人斥兵符将令调来安将军。哦，太后，安臣霸至此，那平州空虚，宋将高琼就会趁虚而入啊。平州一失，宋兵就可以向我上京推进，这不等于开门放盗贼吗？哎，没什么，高琼5万人马早已在平州沿海登陆，就因为安将军守护，高琼久攻不下。我把安将军调到这儿，带20000人增援燕云16州，那么高琼肯定要打开平州。平州失守就失守吧，别忘了平州是我国后门，且放狼入后门，集中力量先打前门虎，等把虎打死了再关上门打狼，岂不是狼虎双得？哦，哎呀，太后用兵除神入化， 我等望尘莫及，但不知下步棋怎么走。韩爱卿，现在我人强马壮，兵精粮足，各军饱餐战饭，休息至三更时分，然后六万兵马猛攻固安，务必一举攻克。就这样，到了晚上，六万辽兵从四面悄悄地接近了固安城。等守城的宋军发现，报告郭守文已经晚了。安陈霸第一个攻上西城，郭守文不是对手，败了下来，逃到涿州。查点兵马两万人，只剩下五千人。曹彬吓了一跳啊，没敢怪罪郭守文，做好战斗准备。再说辽军占领固安之后，萧太后梁圣宗来到城里，太后满心欢喜，犒赏三军，重赏安陈霸。行赏之后，修哥说应该火速攻打涿州，韩德让也同意。萧太后说现在不着急打涿州，因为曹彬等人憋足劲儿和我们玩命，我们不和他拼。这么办，我们围住涿州，围而不打，耗费他的精力，耗费粮饷，曹彬吃不住劲，准得难逃。我算计啊，他要难逃，准走拒马河。修哥呀，你带两万人埋伏在拒马河岸，管教那曹彬人马全军覆没。修哥说声遵旨，心里不解，心想太后就知道曹彬准得南撤，而且必走拒马河，好呗，咱试试吧。修哥领兵走了。第二天清晨，萧太后还舞了趟剑，练练身子骨，那意思如果需要我也上阵。早饭过后，萧太后亲统七万人马直奔涿州，离涿州五里地，吩咐安营扎寨，到了牢定营炮下，就在城的四周围立好了帐篷，挖战壕，埋鹿角压叉，设好岗哨。韩德让问太后啊，为什么我们围而不打呢？嗨，韩爱卿，涿州城高池深，若强攻三五天打不下来呀、啊。如果勉强取胜，也要付出较大代价。如今我陈兵城下，不急于进攻，城里一定人心惶惶，将来不打自退。嗯，好吧。果不然，这边一围城，城里人都着急了，特别是宋将，一个个摩拳擦掌，憋足劲要和辽军决一死战。曹彬也想，这些天呢、啊、憋得够难受了，咱们打一架，现在我们斗志旺盛，给辽军迎头痛击。哪知道一天两天三天，辽军不叫阵，哎呦，宋军要拼搏的劲头啊，像皮球撒气一样消磨掉了。又过了几天，粮食吃光了，又因为天气炎热闹起瘟疫，有的饿死，有的病死，曹彬愁坏了，心想我叫贺令图进京向万岁报告军情，是打是不打还是退，还不见回来，哎呀，我怎么办呢？这阵儿啊，足智多谋的郭守文开口了。元帅，贺将军4月24走的，今天是4月30，整整走了六天不见回来，只怕路上出错了。不会的，不会有闪失，嗨，他已经过两天了，如果再不回来，死等圣旨，战情不好啊。依你之见？以我之见，我们不能等圣旨啊，万岁得知我军处境，也一定会做出撤退决定。如今我们战斗力减退，为了保存实力，减少损失，晚退不如早退。哦，那么想退应该从哪条路线走呢？依我之见，咱们走白沟河，由米信接应，亮无